了一大半了，那我相信大家在未来的日子里面，如果你们全心依靠神，神会给你们更大的恩典，你们会为耶稣做更美好的见证。OK， 那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一次把荣耀感谢归给你。主，因为你来就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主要无论我们世上在什么地方，主要当你坐在高天之上，主要你已经看见我们，并且你要寻找我们，要拯救我们。主要我们为弟兄们所做的见证，感谢你，也为我们每一个人，主要过去我们所蒙的恩典，我们也感谢你。主要我们也更深信，在未来的日子里面，主要你要以恩典继续引导我们。也求神你在我们中间来继续施行拯救，主要让那寻找的人就寻见你，让那叩门的人，主要你就让他进到你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主要我们下面一段时间和求神你安静我们的心，让我们一起来思想神你自己的恩典，神你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应许，让我们凭着应许一同来领受，凭着信心来一同来领受神你给我们的应许。我们仰望你，奉耶稣名祷告，阿们。那今天我讲到题目叫重得信心的应许。那今年马上就要结束了，那我们对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那个思想啊，也今天也是最后一次。那前面啊就是每次这段是一节圣经，那今天呢我把后面这一段圣经呢都会跟大家一起分享。希伯来书十一章呢记载的是旧约信心人物的那个见证，它的目的是要我们明白那个信心的本质，就到底什么是信心。那它一开始这个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但就是更重要的也是要鼓励我们这些后来的人，像那些旧约有信心的人一样，在行事为人方面呢不凭眼见，单凭信心。那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的第一节，他是交代了他为什么要记载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些内容。他说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绕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跟那摆在我们前途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功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是那个希伯来书的最后一段，从三十二节到四十节。那这里提了几个人的名字，一个是基甸、巴拉、陈春、耶和华、大卫、沙漠。那其实那个更多的呢是无名的英雄啊。叫做众先知的事，就是很多你如果发现了里面很多事情呢，你是不知道在圣经里面，就在圣经上找不到这些事到底是出自哪个人。那也很多无名的信心英雄。希伯来书的作者从第十一章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一个一个的讲讲那些过去有那些信心的伟人。如果呢，首先最开始是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撒拉、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就是我们最近上次讲的基米拉和，那其实本来还想一个一个的继续的讲这些旧约信心人物的见证，但是他说我又何必再说了，我要一一细说时候就不够了。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今天我们会叫那个潘阳跟孙伟他们在这里讲见证，因为我们下个星期那个主日圣诞节受洗的粤语部跟国语部一共有15个弟兄姐妹一起受洗。那如果每一个人他们都要在当天讲见证呢，那我们的联合传道时间就会很长，所以那个教会呢只安排了那个5个弟兄姐妹这个那个下一周做见证。那我们规划那个张俊良弟兄和那个吴一曼姊妹他们下个星期天还会在这社区的做见证。那其实每一个人得救的经历都是一样的，都应该宣讲，都值得听，但是我们见证的是同一位主，同一位神，而且我们信心的本质和信心的对象是一样的。所以这个希伯来书说的时候我也何止再说了，那其实前面说的呢就已经够了，意思就是说而且时间因素只是一个方面，或时候就不够了，因为来的时候呢要时间很长，其实时间因素还不是最主要的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我何必再说呢，其实意思是我前面已经讲了这么多人他们信心的见证，你就应该已经明白信心的本质是什么，你就应该明白怎样才能够得到这个信心，或者你就应该明白信心的果效到底是什么。 那这样我上讲了，你就应该明白得救的信心是从哪个三个因素出来的。这个你已经知道了神的作为，神在过去这么多人的身上的作为已经知道，而且从神在他们身上所做的作为已经认识到这位神是位什么样的神。那你看到他们都顺服了神的旨意，那你也应该可以顺服神的旨意了。而且更重要的是，你应该接待耶稣基督为你的救主了。这叫做我又何必再说了，这前面说了这么多就已经足够了。如果前面说了这么多，你都还不能够产生那个信心，得救的信心，你对神的认识都还不能够清楚，你对神的期待还不能够顺服了，那还有意思的，那如果我再多说了也没有用。那就是这个意思，我又何必再说，这更深的意思，不仅仅是时间的问题。为什么这样讲呢？那个路加福音十六章，那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讲一个财主跟一个乞丐，那两个人死了以后，在生前呢，财主享福，乞丐受苦；但死了以后，财主就在地狱里面受苦，那个乞丐在天国里面享福。那最后这个财主呢，就希望这个乞丐能够拿一点水给他喝。那最后那个亚伯拉罕就跟他讲，说你我之间有深渊相隔，你不能到我那来，我也不能到你那去。那最后那个财主一听，说如果既然这样的话，那就请你们派一个人回去，我还有五个弟兄呢，去跟他们讲一讲，希望我的弟兄死了不要到我这里来。那最后呢，亚伯拉罕就说，说他们有摩西的先知书可以读，他们有摩西的书可以读，但是那个财主还是很欠，说你们是派一个人回去最好，因为如果他们你们这里一个人派回去了，他们就荣幸会信。但是最后那个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若不听摩西的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不会听劝。那你就知道，那个这就叫做我何必再说。神讲的话已经是足够的，圣经告诉我们的是足够的。如果你从神的话语里面，你都还不能够生发出信心的话，你想还祈求更大的神迹，所以你要先明白更多的理性上的问题，它不能够让你到处让你得救的信心。那个约翰在那个第约翰福音最后快结束的时候，他也说得很清楚，说门徒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这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有很多的细节，圣经是没有交代的。所以说圣经的时候，就像刚刚谈一讲，一定有迷惑，因为那是因为人的理性，随着人的那个自我中心在作祟，让我们不能够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为满足。仿佛总是要去明白圣经以外的东西，但是呢，圣经告诉我们，那不是圣经的目的。圣经并不是要尝试回答你任何的问题。他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书上，因为耶稣从降生一直到他那个三十岁之间，基本上没有交代一句。但是为什么有些事情又记载在圣经里面呢？那原来就开始说了，说但记这些事。是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那这是圣经记载的目的。透过圣经的记载，你就可以知道，你就应该知道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而且你可以信耶稣，这样就可以得到生命。所以那个我盼望，当我们思想完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的时候呢，你已经明白信心的本质是什么。我更盼望你能够认识那位为你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他是那些旧约信心人物的所望之事的实体，他也是那些旧约信心人物所未见之事的确据，他也是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那个更美好的事，要叫我们与那些旧约信心人物同得应许。那我花一点的时间看一下这段经文，也很大，我不会一的讲。但是在读这一段经文上，你可以发现虽然有几个名字，前面这四个人基甸、巴拉、参孙、耶夫他，这是四师，是那个以色列人进迦南以后有450年的时间，叫做四师时代。四师时代就是以色列人不停的犯罪，循环的犯罪，那每一次犯罪神就惩罚他们，惩罚以后他们就开始向神祷告祈求，神就派一个四师来拯救他们，过一段时间他们又犯罪，就这样不停的循环，所以叫四师时代，大概有450年。那个撒母耳呢，就是最后一位四师，但也是第一位先知。不过很特别的，我在这个希伯来书做的，他把这个大卫放在撒母耳的前面。大卫啊，可以说是那个以色列君王的代表。四师时代以后，就是以色列人的君王时代，就是叫做他们的那个帝王、那个帝国时代，他们统治的时候。那在君王时代，其实最重要的不是君王，最重要的是先知。 大卫是那个撒母耳所高的，而且在那个君王的时代都神迹两个显著。但更重要的就是当那个君王时代结束以后，在公元586年以色列国家整个灭亡的时候，神还兴起了更多的先知。那时候这个基本上可以代表了以色列的三个时段：士师时代、君王时代和先知时代。那如果你要看这些下面所记的这些事情呢，其实你很难能够把这些事情与旧约里面这些人物一一的对号入座。当然我们读的时候可能会想起旧约里面的一些人物，比如刚才讲了堵了狮子的口，那你可能会就想起但以理因为坚持祷告所以被扔在狮子坑中，但是神派天使堵住了狮子口，但以理没有被狮子吃掉，而且从狮子坑里面出来，所以叫堵了狮子口。那这里还有妇人得自己的死人复活，那你说这里肯定应该想起旧约里面有两个先知，一个先知以利亚，还有一个先知叫以利沙，就接续那个以利亚的。那这两个先知啊，都曾经让两个妇人的儿子从死里面复活。那还有他说灭了烈火的猛士，那说这里的你肯定会想起旧约里面哪一个有烈火的猛士啊？那这是讲的但以理三个朋友。但有三个朋友因为他们拒绝向那个尼布甲尼撒王的那个金像下拜，他们不拜偶像，最后被扔进了那个烈火中间，扔进了火窑里面。但是没想到有一位像神子的与他们同在，所以这三个人在烈火在那窑里面头发都没烧焦，衣服也没烧坏，所以他们从里面出来了。那这是灭了烈火的猛士。所以你看不在这些这么多事情上你可以想起就是那一些人，但是其实大部分的呢你是很难找得出来旧约里面那些人物的对应的。那这里就让我想到有一点什么，这里还有一个，还有一个被石头打死的。那这里应该提一点，那被石头打死的为什么要提这个呢？被石头打死的其实这是那个祭司耶和耶大的儿子撒加利亚，因为他坚持真理，最后被以色列人打死。那这个耶稣在那个路加福音第十一章那里也讲，也提到这个人。就撒加利亚是被那个打死的最后一位先知，那又被锯死的。这些锯死的呢，这个根据犹太的传统呢，这可能是指的先知以赛亚。先知以赛亚在那个犹大国那个最坏的一位王就是马拉西王，传说就在马拉西王手下被那个锯死。那这些都是那个你可以可能会想到的一些旧约的信息人物，但是总的说来了，这一大段的事情从那个三十三节一直到38节，它好像是一个总体性的描写，对旧约的信息人物。如果我们用一个那个中国的国画，里面一个说法，这好像是一个大写意啊，就它是一个整体性的描写，是个写意，这不是那个写实的，它让你看见那个旧约英雄谱的一个群体的形象。如果用我们一个可能不太恰当，但是我们每个人很熟悉的例子来讲，这有点像那个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的那个浮雕一样。人民英雄纪念碑的浮雕，它不是总结了所有中国人民英雄嘛？它只是一些代表事迹。那这也是同样的，这个是那个旧约英雄榜，我们说这是那个信心英雄榜。那这些事迹只是一些代表性的事迹。但是呢，这些事迹到最后来一个结束。说这些人都是因信心得了美好的证据，说这些事迹啊，就是他们信心的一个证据。说证据这个字啊，有点让我们那个不太容易明白。等一会我会讲那个再讲。那么后半句啊，有点前半句都这些人都是因信心得了美好的证据，那我们读下来的都很容易明白。但是后半句却有些不大容易明白，他却认为得到所应许的。那这个其实是跟那个希伯来书的第这一前面这半段，这些人都是因信心得了美好的证据，这跟希伯来书的第二节是相对应的。希伯来书第二节他就说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说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所记载的这些事迹啊，是古人信心的证据，表明了他们是有信心的，其实也是那些这些旧约信心的人物所做的见证，也表明了他们那个信心的真实和他们信心的坚固。但是证据这个字呢，新约本圣经把它翻译成那个称许，就变成那个神的那个称许。那希伯来新约本这样翻的， 说所有这些人都借着信得了称许，却还没有得到所应许的。那个英文圣经呢，大多把这个证据这个字翻译成那个 witness， 就是见证。我们今天讨论那个见证，那也有很多版本把它翻译成叫做 a good report， 就一个好的报告。那个 witness 就是我们熟悉的见证，就这些希伯来书十一章就是旧约信心人物的见证，就像我们今天两位弟兄为耶稣做的见证一样。说另外一个还叫做 a good report， 那意思就是一份好的报告。这一段像什么？这一段像我们熟悉的那个医学经理结束了，那学生要考试，那考试以后你会得到一个成绩单。那你的那个学期的成绩单是如何呢？有没有补考？有没有那个还是全都是 A 呢？那个 a good report 什么的，就他们的这一个他们的信心经历了试炼，经历了考验以后，得到一个神的称许，那基本都通过了，不仅是通过了，而且是都是取得很好的成绩。那其实你看这些旧约信心人物的那个见证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像我们现在想的信耶稣啊，都是一帆风顺。信耶稣啊，都是发财；信耶稣都是顺利，不是的。连这一见证呢，你可能都很难，或者很难去经历的，你都不希望可能有这样的见证。都是为信仰受苦，为信仰受逼迫，为信仰受穷苦。那我记得有一位，我之前跟他讲过的，我的师母曾经要送一个挂符啊，就给一个姐妹，就在鼓励她。那我们做基督徒最喜欢的一个经一段经文就是诗篇二十三篇。那你会如果基督教书店里去买了，也有很多诗篇二十三篇的各种那个基督教礼物，就是把诗篇二十三篇那个写在里面。但是没想到，当我们那个师母要送这个礼物给那个姐妹的时候，那个姐妹居然拒绝接受这个礼物。她为什么拒绝接受这个礼物啊？说那个诗篇二十三篇里面有一个经文，她我不喜欢。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说我不希望经过死荫的幽谷。所以说，这就是那个。我虽然经过十年的幽谷，也是我们讲的信心都是丰盛的，不是的。你看这些旧约信心的人物，被吃了打死，被去罪主受释放，被包伤，背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受穷乏泛滥苦害，在旷野山岭山洞地穴漂流无定。这是那个信心人。我们今天早上讲到那个使徒行传第十章跟第十四章，讲到那个保罗、巴拉巴他们去那个传福音的时候，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但有的时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从这里到另一个村。大部分的时候不是他们自己选择的，是他们被逼的，被逼迫的，被一个城市的人赶追杀，然后他们跑到另外一个城市传福音。那我也讲到，我们说在那个耶稣十字架，耶稣在中国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个电影，看到乔明姐妹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在一个城市，在一个山庄，也是经常被那些 当权的人给追赶逃跑。像这里讲的，陪着绵羊山羊的皮各处奔跑，但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去做？他们有信心，他们愿意去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即使受苦，在人看来是受苦，而且在人看来是本身世界不配有的人。他这个讲了有两个基督徒去那个东北一个村庄传福音，那里的人都不欢迎他，不欢迎他两个姐妹，所以那两个姐妹就决定在那个雪地里面呢，就不走，就在那个村庄外面就祷告，为那个村庄祷告。那个村长呢，就是每天就是去打麻将，那打麻将打到很晚的时候，他出去回家的时候，他看到他们两个人怎么还在那里还没走，他就跟那两个人就说，他们就是不走，就一直在要把福音传给那个村庄的，说那个村庄说我们这什么都不缺。什么都不缺，我们已经有很多神了，都不需要你们再传另外一个神给我了，我们什么都有。但是后来这两个姐妹坚持不走，在那里祷告，就感动了他们，就他们接待了。那其实在很多时候刚开始，基督徒这个过去那些旧约信心人物都被认为是世界不配有的人，他们自己也是这样看的，因为他们的盼望是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他们的盼望是在天上的。其实这里希伯来书第十一章三十九节说，这些人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其实在希伯来书前面十一章第十三节那里他就已经讲明了，所以不是第一次才说他们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在那个第十一章十三节说，这些人都是存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又承认自己在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而这些有信心的他们都知道，他们最终的家乡最美的家乡不是在地上， 像刚才我们讲的，在中国从小学一直读到大学，最后留学，你都在地上寻找一个更美的家乡。但是神为我们预备了一个更美的家乡是在天上。那如果我们看见这个天上，你就应该知道你在地上是寄居的，暂时的。那你说这里怎么是个胜利的矛盾呢、啊？因为你这里讲他们引导性住出了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读了诗词了，这说得了应许，这里为什么又说却人未得着所应许的胜利是有矛盾的、不矛盾的。如果你读英文或者读原文，你知道这里叫得了应许，这个应许叫是用的复数叫 promises， 就有很多的应许。这里是人为得到应许啊，是用的单数，是 the promise， 是一个特定的应许，就说是那个很多的应许指向的那一个应许。那前面这些人所经历的，比如得到死人复活，比如征战亚述人打退全军，这个叫是应许，神应许给他们当时的，他们实际环境中，神给他们的保护，神给他们的恩典，神给他们的帮助。那这里有很多的应许，这是他们旧约里面所有人所经历的，这也是他们的证据。但是这经历了他们很多的应许，经历了很多的恩典，经历了很多的帮助，很多拯救人，却这些有信念却看见一个更远的、一个更大的一个应许，那个时候没有得着的，是众应许中所指向的那一个应许，这就是众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他们都没有得着。他们都没看到，那这一位到底是什么呢？这个应许是什么呢？这个应许就是神给我们所预备的更美的事。那这更美的事到底是什么呢？其实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十三节已经讲，他这些人都是凭着信心死的，并没有得到所应许的，却是从远处望见且欢喜迎接。他们虽然没有得到，但他们已经看见了。你说那个信心好像一个望远镜，信是个望远镜，它让你看见那个远处的东西，让你看见你凭你的肉眼不能够看见的东西。但是这个望远镜有一个特点啊，就它如果是很远的东西呢，其实那里有很多东西，但是你从你望远镜看出去啊，那些东西可能是重叠在一起的。所以当你到了那个看到望远镜的东西，你到了一个目标以后，你发现其实前面一个更远的目标。那这个就是那个旧约信心人物他们的一个信心的一个经历，他们凭信心已经看见了，他们经历了很多的事，经历了神大能的时候，我想我们中间很少的人经历这么大的事情，在旧约里面这信心经历的事情。但他们经历了这些以后啊，其实他们却看见的是一个更远的，那个更远的才是那个最美的，而且神要让我们与他们同得这个更美的那个更远的。那我现在要讲那个更远的，就是这个应许到底是指什么？这就讲耶稣基督。那你说我怎么这？你怎么能够说是耶稣基督呢？那耶稣在世的时候，跟以色列人曾经有一次讲到他们的祖先，也叫做信心之父亚伯拉罕。那耶稣曾经说了一段话，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他里面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的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那这是圣经里面耶稣讲的唯一的一次很直接的讲到旧约里面的人物，他们是看见了耶稣基督的。仰望我的日子，而且看见了就快乐。所以我们是可以说那个这些人凭信心所看见的所盼望的就是那个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其实是神为众人为万人的应许。那耶稣对那个当时听到的那个以色列人，他在世的以色列人，他也讲过一段话，那在那个马太福音是三章十六到十七节，他说你们的眼睛是有福的，因为看见了，你们的耳朵也是有福的，因为听见了。我是在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义人，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看见。这对旧约里面那些信心的英雄人物，他们远处看见，其实他们很盼望能够听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盼望从他里听见，盼望能够看见他，但是他们都没有，要看没有看见，要听没有听见。但是说耶稣说对当时的人，他在世那时候就讲，他里面是有福的。就我们相对那些旧约信心人来说，就更大的福分是的，因为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可以听见。但是很可惜啊，他们虽然用肉眼看见了，用肉耳听见了，但是他们却不认识。但是这些旧约信心人，他们眼肉眼没有看见，但是他们信心的眼睛却让他们看见了，而且在那里等候，为这个信心做了美好的见证。 那所以我希望你能够明白，希望你已经看见神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神的应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完全的实现，旧约信心英雄所仰望的已经来到，如今凡信耶稣的人都可以与旧约那些有信心的人同得美好的应许。那这个也是在新约书信里面，保罗书信里面是有根据的，因为在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二节，他这句应该我反复的引用，你应该比较熟悉的，说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基督里都是是的，所以基督他也都是实在的，是叫神因我们得荣耀，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应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那就讲了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都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是确实的，都是实在的，一定会实现的。而且在耶稣基督里面有一个更美的事，是什么？凡信耶稣的人呢，都被打上了一个印记，所以他又用印记了我们，这个印什么？就是圣灵。说凡受了圣灵印记的人都是属耶稣基督的，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人都可以承受神的应许，而且这个应许不仅仅是给以色列人的，而是给所有人的。正像当年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天使报给牧羊人的信息一样，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一个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这个就是圣诞节的意义，这也是耶稣为普天下人而生的证据。在耶稣基督里面，犹太人跟外邦人，天下所有人都是合而为一的。所以你不要觉得那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讲的都是那个旧约的人物，跟我们没有关系，讲的都是犹太人，跟我们没有关系，所有的人都包在那个神永恒的旨意里面。那福音还有一个奥秘，有一个奥秘，在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四到第六节，保罗这样讲的，他里面呢就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时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就叫圣灵启示他的圣使徒和众先知一样，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既到福音得以同为后世，同为一体，同盟应许。那这是当旧约的信心人物以色列他们也不明白这个奥秘了，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外邦人要跟犹太人一样同为后世，都是神的儿女，都会承受神的产业，同为一体，外邦人跟犹太人在耶稣基督的合一，还有就是同盟应许，一同来承受这个应许。那现在你听到了福音，如果你能够相信耶稣基督，你就可以与旧约的信心英雄们同得这个信心的应许，这个应许就是耶稣基督，这个应许是耶稣基督啊。我讲如果我们的一个人信耶稣啊，重要的不是要得什么东西，你要得的是耶稣基督自己。就好像我们过圣诞节一样，我们会得到很多的礼物，但是我们可能就忘记了神给我们最重要的礼物，这个圣诞节真正的意义就是耶稣基督自己。你信耶稣甚至不是为了得永生，你有了耶稣自然就有永生，你没有耶稣你就不可能有永生。约翰一书五章十二节也是讲的，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就没有生命。所以你最重要的就是你要看准你的目标是在耶稣基督身上，就跟那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一讲的，你要盼仰望那个为你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神的应许，神所有的应许都在耶稣基督里面，神所有的好处也都在耶稣基督里面，你不可能在耶稣基督以外得到任何的好处。那相对旧约的信心那个英雄，我们今天是不是更有福气啊？因为我们比他们看得更清楚，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人类的救赎计划，知道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对天地万物的计划。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就是我们跟旧约的信心人物了，那些有信心的一些英雄啊，也有相似的地方，我们也没有完全得到神所应许。我们活在这个地上在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再来。在旧约圣经里面，在这先知的预言里面呢，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和耶稣基督再来通常是放在一起的，他们没有把它仔细的区分，有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和耶稣基督再来，这就是我讲的这个望远镜的效应，因为太远了，所以你看到起来是一个点， 但是如果要仔细的看的时候，再近一点看的时候，也把他们之间还有一个分别的。这就是耶稣基督的第一次降临，耶稣基督再来。那我们现在已经经历了耶稣基督已经来了，但是我们活在地上，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呢，还在等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再来迎接我们。而且我们在地上的日子呢，还会受到百般的试炼，我们的信心呢，还会像旧约的信心人物一样，会经历考验。但要紧的，是不是我们的信心经历考验以后，能不能够像这些旧约的信心人物一样，交出一个更高的突破？有没有一个好的一个报告？将来你能不能够得到神的恩许？你能不能够为耶稣基督做美好的见证？那这是我们在地上生活的每一个基督徒的一个挑战。从圣经上的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应许，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六节，我们启示录里面也读了这一节，说知道我们的信心既被试炼，就比那被火试炼仍然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到称赞、荣耀和尊贵。就如果我们能够持守，能够效法这些旧约的信心人物，当耶稣基督再现的时候，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交出一个不错的 report， 像耶稣基督有一个好的一个报告。你在那个信心的成绩当中，你很多 A pass， 你会得到耶稣基督的称赞，你会从得到神要加给的荣耀和尊贵。那这是应该是每一个基督徒活在世上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那最后呢，我说要重得信心的应许啊，我们还在等耶稣就再来，耶稣还没有再来。那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八到第九节就这样讲，亲爱的弟兄啊，有一件事情你们不可忘记，就是主看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很清楚，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是单眼，其实不是单眼，就在那个时代就已经有基督徒等不及了，包括我们现在也有人也等不及了，以为耶稣在单眼，甚至有人就以为耶稣就不会再来了，然后你就随从了世俗，你就随从了私欲，你的信心就开始走下坡路，你就有很多失败。但是呢，你要如果明白了神的旨意，你明白了神他的一个安排的时候，你要知道耶稣没有单眼，神也没有单眼，其实不是单眼，乃是宽容你们，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这是神的旨意。耶稣基督还没有再来，有目的的，有原因的，就是不愿有一个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已经信耶稣的人，我们能不能够交一个good report？如果不能呢，我们还有机会，还有时间，神还宽容我们，让我们可以悔改，看我们是否对神的心已经冷淡了，对神的信心是不是已经不专一了，那我们还可以悔改，还可以回转。更重要的，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那这里呢是个灾难了，那是沉沦，神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所以我盼望，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今天你就悔改。悔改什么意思？悔改就是将你的心转向神。从前你是走世界的路，从前你是走自己的路，现在你要转头，你要悔改，走神的道路。有一次我开车，你冬天开车大家小心点，对，有晚上你刹不住，所以我一开始开前面，所以我发现前面那个人呢贴了一个牌子 ，What do you follow Jesus so closely？ 然后我就听到很好的一个采访一个 speaker 贴在后面，说你跟着耶稣你跟着这么近吗？那还有一次啊。还有一个船长也讲了一个，也是开车的时候，他看见前面有一个牌子，也是一个车上一个 sticker， 那他觉得很好，那牌子写的说 "You can make a U turn to God anytime"， 因为有时候我们在路上说有的地方是 no U turn 的，但是那个牌子就说 "You can make a U turn to God anytime"， 就任何时候你都可以做一个 U turn 转向，这叫悔改 ，U turn 就是悔改。U turn 是一个转向，一个180度转弯，让你人生的方向，让你人生的目标转向耶稣基督，这个叫悔改归向神。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信他人照着他的应许，圣经说是盼望新天新地，有益居在其中。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 盼望我们能够像希伯来书的作者所说的，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等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在这里我更盼望我们中间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也没有进到神的国里面的人，能够来相信耶稣，与我们一样因信同得神给我们的应许。神的心也是这样的，神不愿意任成人，而让人人都悔改。这也是我们一直在思想希伯来书这一段经文，这一段信心给我们的很重要一个目的，盼望弟兄姐妹的信心更坚固，更盼望还没有信心的人能够因着神的道增加那个得救的信心。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再次感谢你啊，愿你自己的话啊印在我们每一个你儿女的心中，是吧？让我们能够存心忍耐，等那摆在我们前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以致我们能够同得信心的应许。主要我们更盼望我们中间还没有信耶稣的人，还没有永生把握的人，主要能够引导神与自己的道，圣灵的感动，让我们的心转向你，把我们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让我们离开自己罪恶的道路，让我们愿意来走神为我们所定制的义路，纵然受苦，主要当时你说这是一条有盼望的路，主要这更是一条有恩典的路，你恩典扶持我们，让我们能够在这条路上继续的往前走，求神你怜悯我们，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都不致失落，不致沉沦，那都要得救。主要我们把一切荣耀，把一切的感谢，主要都献给你。展望新的一年里面，求神你继续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每一家人，跟带领我们的教会，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能够经历神更多的恩典，为耶稣做更美好的见证。感谢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感谢主的道。